约翰福音，来看主耶稣的受苦跟受难。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受害的这个真理。那么今天晚上呢，没有这个幻灯，我们要看自己的这个圣经。你们看得到吗？灯光够亮吗？不够哈，同工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6那边讲过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就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么这句话呢，可以说完全表达了整个约翰要表达的，整本约翰福音也就是在说明耶稣怎么是道路，怎么是真理，怎么是生命，以及呢为什么非借着他而不能到父那边去。那么我们也知道说，耶稣基督受苦受难受害，所以既然是这样，道路既然受难，真理既然受害，而生命既然呢受死，为什么是一定这样子？跟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事情本身，怎么样使到我们更加的这个知道，或者说为什么上帝是这样子来表达他自己？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看到第二件事情。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今天我们要看道路。道路，哎，对不起，真理。而真理呢，竟然受害。我们今天晚上所要想的、所要学习、所要了解的，相对而言呢，我自己觉得跟另外那两件道路跟生命呢，这一件是比较难、比较困难。那么上个星期有人跟我反映说不很清楚，我所分享的。我希望今天晚上能够帮助你，也今天晚上呢多一点的了解，也能够加深你上一个星期的这个体会。那有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必须要做的，就是你回去还要读约翰福音。我的用意呢，不是说就是在当场我们就掌握了一些的这个关于主耶稣的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是，我更希望说在这段期间，如果你重新不断的反复读约翰福音的话呢，整本约翰福音你能够呢越读呢越通。那么我是用整本约翰福音呢来处理呢每一个课题。整本约翰福音看道路，整本约翰福音看这个真理，整本约翰福音看生命。那么这三件事情呢，在集中在主耶稣身上。那么为什么被害？为什么道路受难，真理受害，生命呢受死？那么上帝就这样子表达出来了。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在约翰福音，主耶稣一直呢被人家审问。当你讲到真理的时候，一定跟审问是分不开的，因为呢不断的审问才能够把事情呢问出来，才能够使到那个事情本身呢被表达出来。而在我们现今的这个社会里面，最明显的、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法庭。所以你发现到说，双方的这个律师呢都对着那一个人来提问。而其实他在还没有上法庭之前，如果他牵涉到需要有一天需要上法庭的话，他还没有上法庭之前呢，他已经呢在大多数在警局的时候，在警察那里呢已经下了口供。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啊，我们常看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呢，每一次呢，就是那个警察呢，就拿了一个，就跟他说，你有权利保持沉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这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成为呈堂的证据，什么的，提醒那个人，哦，你现在不要乱讲话，免得呢，改天在法庭上呢，你被指责，那么你说没有人，或者说有人误导你，这个是很基本的，在一个法治的一个社会里面，当我们是用这个法，用根据事实来处理事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跟一个程序，虽然它不一定是完美，不过呢，这个在我们人的这个生活的里面是非常非常呢高明的一件事情，就是按照你自己所说的来判断你呢是不是真的，因为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呢，这个来处理所谓真跟假。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大概有些人有些印象，讲到耶稣是真理的话，他自己讲他是真理，比拉多就问什么是真理啊？我们先看这一段经文，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七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你看到吗？耶稣那种回答啊，他很知道这个审讯程序里面讲话要怎么负责任跟怎么讲的啊。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真理是什么？当你问自己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实在是一个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其他的东西来定义说真理是，因为如果真理是真理的话呢，它本身就必须就是，而如果它是由其他的东西说你是这样你是那样，那么那一些能够说明它的那一些加起来应该就是真理，而不是那个真理本身。真理就是真理，就是自己本身的，它就是它不能够是由其他的来取代。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呢，比拉多其实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不是很认真的，因为当他一问这个，耶稣都还没有讲什么话的时候，他就急着呢出去。你去看这个接下去的时候，你看他就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他其实呢一直想要摆脱这件纠纷，他知道这个事情耶稣被犹太人呢抓，然后带到他面前来指控他，他知道这个事情呢是他们犹太人的那种宗教上的一些纠纷，他们民族里面的自己本身内部的一些很不容易整理的一些问题，他是一直想要摆脱。而当他问耶稣什么是真理的时候，你看到他不真的是想要知道答案，不过我们却借着他在2000年前问的这个问题，竟然有一个人他曾经对着真理呢，他竟然问真理是什么，不过他没有让真理呢告诉他，他也没有准备要听，他也没有准备呢要面对。那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以后改天有机会他在见到主的时候，他一定非常非常的遗憾。而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情形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晚上让我们来对这个被害的真理，这个受害的这个真理的所受害的那个过程，希望给我们看到我们在面对真理，或者说我们 有机会碰到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结果跟我们的情况会跟两千年呢那时候那些人是不一样的。在耶稣的那个时候，真理 这个两个字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讨论，我现在很简单的把它概括，然后大家听的时候呢，你把它放在脑海里面。对希腊人来说，这个呢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也是他们呢讨论很多，并且呢讲得非常非常的透彻。在主耶稣诞生前的五百年开始，从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个亚里士多德，这些都在耶稣诞生前的五百年到三百年之间已经出现的。我们都知道说这三位人物呢在真理这样的一件事情上的探讨，几乎到今天也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整个哲学跟整个所有的思考。那对希腊人来讲，什么叫真理呢？如果说简单的话呢，对他们来说，真理是一种呢对一个事实或者说对一个外在的事物一种正确的看法。他们比较强调的是正确的看法，对一种外在的 a reality, a correct, a accurate perspective of reality, 这个叫做 truth。 所以你这里你看到说他们也是比较是理性的，比较是从思考这一方面的角度呢去看。那么他们之后的罗马人，在耶稣的时代之前呢，那个地方是被希腊人统治过，那么希腊人呢很热心的去推动他们的文化，而也真的完全影响了那个时候亚历山大，我们都知道啊。那么之后呢，罗马人虽然占领了那个地方，那么罗马人呢的法律跟罗马人的行政组织呢是非常出名的，到今天呢也深深的呢影响了西方。罗马人呢他们对真理 的这个了解，他们的重点是放在说那个事情，你对那个事情的这个表达或者记录也好，或者是讲述也好，是不是真的是根据那个事情，这个是他们所说的真理。他们比较是指呢 event, 比较是指呢那个事。那么你所传达的，你所记录的，或者是你所转述的，是不是呢那个事情本身。所以他们是从一个更加实际的，更加是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常所遭遇经历到的，而不像希腊人呢，他们除了这个实际的生活的，他们还有很多更多抽象的一些思考，更多一些在这个理性里面的一些的这个对整个世界、整个甚至宇宙的那样的一种的看法跟讨论。罗马人基本上呢，他们呢是非常实际，他们把这一个眼前所必须要处理的这个事情呢，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能干在这样的方面。犹太人呢就很特别了，犹太人想真理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想到底呢是对这个外在整个环境的一种最正确真实的想法，或者是对碰到的事情本身，他们讲真理的时候，他们就只讲神，他们直接就讲在神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他们才谈到真理。我们只要看一处的这个经文，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从十六节看起，在翻译上面呢，可能是有点不同，但是其实他要表达的是跟新约讲的那个真理呢是类似的。六十五章十六节，以赛亚书这样说：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他是用在神的真实的神，这个是所谓的真理。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真实的神起誓。所以谈到 真理或者说谈到 真的时候呢，他们是跟神分不开的。 所以对犹太人来讲，真或者说真理的事，是指一个生命，是指一个特别的一这个生命的本身。刚才我开始的时候说，今天晚上我们要谈的这个课题比较困难一点，困难就在这边。你先要把这三方面，这三个不同的民族或者不同的这个群体，对真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从三种不同角度啊，你要一直记得，然后把它分清楚，不要混淆了。我想我们今天很多呢，应该呢，我们很多人应该会是受跟希腊人的想法一样。所以如果你从头到尾一直用这个呢去听我讲呢，等一下你一定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不是因为我讲的深，是你一直站在呢那一个角度，所以呢你就跟我不能够呢这个协调，我们的这个频率不一样。我们当然讲的一定是希伯来人的，因为耶稣是希伯来人。在这里你也发觉到，你也看到一个问题，比拉多本身是罗马人，那么他也很可能呢也受希腊人文化影响，所以他可能是罗马跟希腊文化的这个结合。所以对他来讲，在他的观念里面，在他的思想里面，从来可能呢他就不会想到真理会是一个生命的。这也许是你的朋友也是这样子，你碰到的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跟他讲耶稣是真理，他问了你一大堆问题，他或者是给很大多的这个难处给你，你不用害怕，你要静静的听。然后当你听出原来他是站在不是希腊就是罗马的那种的，怪不得。而他这样子对着耶稣这样问呢，永远呢常常我所说的都是问一些非法跟问不对的问题，而非法跟不对的问题当然是得不到答案的，因为你问错问题，你的问题呢不符合那个东西那个本对象的本身，所以他没办法给你什么。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一个喝酒醉呢闯红灯的这个犯人呢，你把他当作谋杀案的一个凶手呢，一直在那边问他，他一定跟你讲 I don't know, that's not me。或者甚至他应该是什么都不答，因为这不关的，他可以不用答。从这里我们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呢动不动就要人家证明，动不动就要上帝来证明。当你要求证明的时候，你是从你的那个角度那个松的想法那一个范围里面呢说，除非你这样子证明。耶稣 也碰到这样的问题，然后今天我们就来看耶稣怎么样，耶稣是怎么样面对这种情况的。面对说人呢是完全以一个呢他们从来没有办法想到会是他那种情况的那一种情形呢，问他一大堆的问题，跟为难他，跟误解他，跟甚至呢控告他。在这种情形，你替耶稣想一想，耶稣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更好的办法去面对？而你也同时想想那一些人，他们有没有其他的办法，除了害死耶稣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可以跟耶稣呢来到和解呢？答案当然是没有。真理呢如果没有被接受的话，大多数的时候一定要被害死的。他几乎呢没有第二个另外一条路，他如果不是被接受的话，他一定是被害死，或者是被排挤被打压。比拉多想要说不关我的事推开他都没有办法，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办法，等一下我们还会看。那以至于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真理的这个时候，希望我们不会呢 在重复2000年前那一些对真理起着错误的反应的人。然后我们先再回来看主耶稣，他讲说他是真理。整本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耶稣呢作为一个真理呢，他面对他自己的犹太人的这个审问。每一章里面，在这整段的经文里面，一直不断，他们一直问，他们一直不断怀疑，一直不断挑战。你这样说你是这样，不可能，或者说你呢根本不是那样，你呢有的讲得更加的这个极端，你根本就是魔鬼那边来的。然后14到16章呢，他是在自己的门徒的当中来讲他是真理。而14章他开始说，我去，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去先为你们预备地方，从这边就讲。那么那一句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也是在14章讲的。14到16，他对着他自己的门徒，那些跟了他3年多似懂非懂的，现在在一个非常近距离跟在这样一个他就要被害的情况底下呢，再一次他讲说他是真理。然后就是18、19章，他是在罗马人的面前来讲他是真理。为什么耶稣需要这样子呢？理由很简单，真理如果要让人认识的话，真理首先他必须呢要能够去表达他自己，也就是说他必须去见证，也只有透过他去表达，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而如果他不表达，人永远不知道这个真理是什么，因为真理是真理就是本身，如果他隐藏起来，我们根本也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或有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或者说有一个这样一个真实的所谓生命真理的生命。所以他必须讲，他也必须表达。而你看到说主耶稣呢是很用心的，也很努力的，也很勤劳，也很辛苦的，也很这个不断的呢去表达他自己。我希望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可以感到这样一位耶稣，日夜不停的，根本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一直不断的在人群的当中说、讲、做，而且是那么的这个全心全意的，而且非常辛苦的、劳累的去表达。他必须是这样子，因为当他不表达的时候，真理是不可能被表明出来。而不能够表达的呢，我们就不用去理他，他到底是不是这个真理。所以当他被表达了，人家才有可能呢去了解跟去这个认识。所以起初他在犹太人的当中，在他自己的百姓的当中，他不但讲，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你看到说他也同时呢行了几个很大的这个很重的这个神迹。第二章一开始呢，你就看到他把水变酒，然后他在远距离的情况底下，没有看到那个人的情况底下，他医治一个大臣快要死的一个加利利的人啊。那么他同时也讲到说，这个耶路撒冷这么堂皇的这个圣殿呢，不久之后会毁坏，但是是由他取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事情。那接着他用5饼2鱼使到5000人能够吃饱，然后再医一个38年呢他的瘫子，然后再医一个瞎子，也是生来瞎眼的，然后再叫拉撒勒复活。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些事情每一次发生之后，耶稣就讲一段很长的话， 他就是要让人呢按照他所做的跟他所讲的呢去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现在来了，我们如果要对耶稣，是不是我们是不能够说我不看这些东西，我不去理这些东西，我就是一直不断的呢从我的这个这边的角度跟这边的理性跟这边的这个推理里面去一直问问问题，一直呢去要求呢你回答我的问题跟给我满意的答案。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不是呢我们对待我们所要了解的东西的一个正确的过程。我刚才开始的时候已经讲了，在法律上，在法庭上的那一种呢交叉的这一个审问呢，是最合情、最合理呢，也是最这个公平。某种程度上，真正呢使到那个事情的本身呢，到底是或者是不是？所以呢，你不需要担心，你不能够回答你的朋友的那一些呢问了没完没了的问题。如果他从来都不读圣经。因为他不是在针对东西在问的，因为当上帝没有讲那一些是这样的时候呢，你提的那一些我根本不需要回答你，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讲，我也从来不是这样，是你想象中我应该是这样，然后你觉得这个不合理你就问我问题了。所以呢，耶稣他没有让人掉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是他主动的，他主动的一直讲，他做了一件事，他就讲了他是怎么样，他为什么是这样。然后你发现到，在他讲的这些过程里面，当他讲他是真理的时候，他讲来讲去呢，基本上是讲两件事而已。意思讲呢，他是在表达那一位上帝，他是那个真正的上帝的代表跟表达。以及呢，上帝要借着他完成什么事，基本上是这两件事。那么这个就是他所说的我是真理。所以如果我们要审要问，就一直在针对着他说的这一切呢这个来问。那现在我们先看犹太人针对他讲的跟他做的这些之后，他们的这个反应是什么。那么在第八章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事情来到最尖锐的这个地步，就是在这个第八章，我们大家一起来翻这个第八章。那你看到耶稣提一些事情，他们有一些反应第八章21节，耶稣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你看到吗？他们一直呢没有把耶稣讲的东西真正全部听进去，所以呢每一次耶稣提一些的，他就还是按照他们这里的一些零零星星的想法，然后去说大概是他要去自尽，是吗？我们面对真理都是这样子的，当我们不全面的完全的让那一个事情本身向我们说完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也不打算听，我们就是只有照我们自己这里的原有的，然后听到一点东西呢，我们把那一听到的那一点放进我们的那个 framework 里面，然后我们 raise question。所以这些问题你最后发现到不用答的，因为都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不再针对着那个情形。那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是不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那么他们就问他，这个大概触到他们了。耶稣进一步这样讲说，他们大概的比较被触到的，他们就你是谁，这就问对了，你竟然讲了 你是从上面来，我们下面，这样他们问你是谁，这个就问对问题了。现在真正 engage 了，那么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情论到你，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那么三十一节，耶稣一些人听到这里，有些人信，然后耶稣呢就对这些信的人讲，但是那一些不信的人呢，你看三十九节，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来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耶稣说，如果是你们跟我说的是同一个地方来的，不可能呢，你们对我会是那样的。耶稣讲话很有逻辑的，他是照着现在这个事实，所以他就跟你讲说，你们跟我是不一样的。当然他们呢听不进去。其实来到这里，你继续看下去，耶稣跟犹太人之间的那一种误会，或者说他们对他的那种误会呢，已经非常尖锐，他们已经决定了要杀他，并且他们认为呢，他是从魔鬼来的。这个是耶稣在犹太人当中表达他自己，却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现在我们看他在这个罗马人的这个面前，就是在比拉多的这个面前，我们继续看这个十九章十九章开始的时候这样说，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才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比拉多呢，好几次一直这样表达要这个放这个耶稣，但是犹太人这个不肯，到最后比拉多是什么情况底下妥协的呢？你看这个十九章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比拉多听了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对犹太人说，看啊，这是你们的王。然后十五节，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那么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到说，全部人是乱成一团。当犹太人讲，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讲，我们没有王的时候，其实他是得罪他自己的上帝，他自己知道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王的。但是竟然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可以糊涂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然后你看这个比拉多，他可以一直要推掉，他希望推掉，不过当他们用一个政治上的压力给他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放掉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曾经讲他是王，而你没有处理这个事情的话，可能呢，你对凯撒的忠心呢是会被受疑的。比拉多知道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各位，你很难想象事情可以乱七八糟到这种地步， 但是呢，事实就是这样子。当真理不被接受的时候，它就是被打压，就是被扭曲，它不会有另外的遭遇的。真理是真理的时候，不被接受，就一定是被压制。而在这边，耶稣也讲了一句话，他说：“比拉多，你之所以能够办我，你之所以能够害我，不是因为呢你是罗马的官有权利，是因为上头来呢赐下的，不然的话你也害不了我。”在这边我们在想到权力跟真理的之间的一种的那个关系，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大多数的人，当我们不真的时候，我们只是骗子。什么时候我们会像比拉多这样子把真理呢除掉呢？就只有当我们有权力的时候。而我们不真，我们只是骗子，是因为我们拳头不够大，所以我们就用骗，所以小孩子骗妈妈骗老师，他不真，但是他那个力量不够大，不够呢影响跟不够摆布，他就只能够用骗。但是当他长大了，他在社会上，当他有权力的时候，而他又不真的时候呢，他用暴力，他把那个真的呢弄死了。真理的受害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这样子可怕。当我们拒绝真理的时候，而我们知道我们也不是真的，但是当我们有那个暴力，我们有那个权力，我们有那个地位的时候，我们就是出手呢去害死那个真的。这样的事情今天天天还照样在发生，你在报纸上还能够看到。而耶稣也受这种害，他跟那些许许多多真实的真的那个生命真诚的正义的是一样，他虽然是上帝，也不能够呢有豁免权，连上帝都要被恶来害死。也这样子就更显得谁是真，谁呢才是不真。真理他是不会用暴力去害死，去这个去灭跟他敌对他或者是对抗他的。你说耶稣是真，这样是真，那么就把这些坏人干掉就好吧？不会，那个不是上帝这种真的真，那种也有可能里面都有可能是假。凡是呢用暴力用这个力量去铲除跟他对立的呢，你说他是真的话呢，这个真永远呢都有可能是 0.00001% 的假。只有被害死的真理才可能是真理。当然当他被害死也事情如果也就完了呢，他还是不是不是真理呢，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说耶稣有复活，他被害死了，但是最终他还是从那边再活过来，并且永远能够活着，而且呢不是以暴力来去对付这些呢曾经伤害他的人啊。他说他是真，我们只有不接受，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呢去评论是什么。另外我们回想他的一生，他今天 能够让人真正认识到真理，更有可能呢认识真理并且拥有它，跟并且能够分享它。它必须经过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它要被误会，它要被伤害。其实呢，它有好多次人要把它呢扭转。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希望那个东西符合我们的看法跟符合我们所要的。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也就是在他行了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之后，那些人呢看到了之后，接下来想要他做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在第六章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但是比拉多问他，你是王？他说，你说我是王。他不否认，但是他为什么他要这样说，你说我是王？他不直接答我是，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很多的误会在里面。所以耶稣呢，一方面他要承认他我是王，不过我不是你们那一种想象的那种王。犹太人希望呢，耶稣来替他们出口气，哇，你能够行五饼二鱼，你这个神迹这个力量够大，你来做我们的王，把我们带领离开罗马人的统治。耶稣不愿意，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是要来做他们的王的，只是做法不同，跟那个意义完全不一样。所以真理呢，也常常呢要被人家扭曲。不过你发现到说，耶稣从来不让人摆布。今天是讲究我们要更多的人喜欢我们，更多的人的捧我们，更多的人出席我们的演唱会。所以我们尽量就不断的迎合观众的要求，讨好跟那一种的需要。当我们太习惯这种场合这种环境底下的时候，我们为了我们的一些果效，我们不敢坚持我们本来应当是怎么样的。而耶稣其实也要很多人能够相信他，也他也希望吸引更多的人。不过你发现到他不会为着符合别人，当他要呢牺牲或者是扭曲他自己的那一面，他不愿意，他反而坚持。在比拉多的面前也是，比拉多想要放他，而你看在十九章一开始的一段经文里面呢，那些兵丁把紫色的袍披在他身上，然后呢带的冠冕本来是应该是宝石做的，不是金器做的，耶稣没有拒绝。他们是以这个来取笑耶稣，来作弄耶稣，但是呢耶稣呢却很愿意接受。他穿着那个紫色的袍，带着那个金器，他没有把它弄掉或者他怎么样子都没有，因为他知道我本来也就是王，你们用这个来侮辱耻笑我，其实我告诉你，我本来真的就是的。你小心仔细的来看这个每一步骤每一个过程，这个所谓说它是真理的，真的是不是真的？如果他不坚持，而当他一不坚持他去符合群众的时候，他反而呢日子好过得多，他也一下子能够得到很多的人接受他跟信他。所以如果今天这样的一位耶稣，这样的一位上帝，让我们很难去接受，让我们呢很多的问题发问，这个是很自然。反而当有一个很符合迎合我们的胃口的时候，反而我们还要小心， 那个会是真的吗？耶稣为了使到了我们真正能够真正认识他，就是在这整个过程的当中，好多的时候他会使到人群更加容易接受他，他可以呢就不坚持他原本那个，他就妥协就可以了。所以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事情，我相信大家也有这种感觉，这种经验，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很不自在。也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不是约翰福音这个第八章，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当他越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在那个十二章那里，这个他在伯大尼，在一个人的家里面，突然间有一个女人呢，就整瓶的香膏呢用倒的。你有没有看过你的老婆喷香水的时候是整罐这样浇的？试试看会什么效果。而且呢要买很名贵的，那个三十两银子，据说这个价钱是当时一个普通人一年的工钱。那你试试看用一个普通人的工钱的钱去买一瓶香水或者一桶香水，然后呢自己身上这样灌，这个很不协调的。但是耶稣很自然很自在的在那边呢给他做，而他的门徒在旁边呢，那个很会算的那个犹大，他说哇没菜嘞，怕剩 wasted。 耶稣说他做得好的，为什么 他对一些东西他可以那么自在的，他那么的觉得很自然的，我该受这个的。我们今天不好意思，心里面其实是很想要，我们没有办法这么争出来。但是你注意看耶稣，他没有一次装假，对不起人，对不起我们。单单你凭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人就够了。你仔细读约翰福音，你仔细读其他福音书，他总是 do the right thing at the wrong time， 然后搞到全部的人呢就是不放过他，何苦？然后你再看一下他做的那些事情，有哪一件是伤害人的，有哪一件是会对不起人的，有哪一件呢是对人呢是不利的？没有。而你刚你看旁边的人那种反应的时候，全部却很气他，要置他于死地，你实在不能明白。但是当我们是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也会如此。所以真理他肯坚持，但是他坚持他会惹我们生气，他会惹我们甚至有一种呢莫名其妙的那种的这个敌对，他还是坚持。单凭这一点我们要感谢，使到我们有一天我们真正能够知道真的，而这个真的是真的。所以这个肯会受害，虽然被害而又保存下来的，使到我们回过头来，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理。我希望你接下来这几天再读下就这个约翰福音，去面对这一位真的，他说他是真，他是生命，他就是那个真的这个表达，让你呢也能够感受到你在碰到真理，而已经是在真理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向我们显示 感谢你更以你的爱子一个真实的生命，跟真实的一种对着我们的爱跟生命，来显露你自己的真。就在我们误解、不明白、错误，或者是不愿意改变，而以我们的暴力去杀害你的爱子，仍旧没有改变自己，没有扭曲自己，没有模糊自己，也没有稍微为了逃避这些苦难跟这个弊害而伪装自己。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真的碰到真，也求主你借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生，叫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世，我们愿意像他做一个这样一个真实的人，在现今这样的一种社会的里面，真的是在人的当中反映主你自己的真。你加添力量，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而不随便的妥协，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一样，真的是属于真的。我们将祷告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